好，我们上次在42章18节到25节论到以色列因为属灵的失败，使得整个国家灭亡，而且百姓被掳。为什么他们会被灭亡，百姓会被掳呢？因为神在跟他们立约的时候把律法赐给他们，就同时很清楚地告诉他们，他们既然做神的百姓，他们需要去遵守神的诫命。如果他们遵守神的诫命，就有各样的福会临到他们身上。但是若他们转去背逆神，不遵守神的诫命，神的公义就要刑罚他们。我们称这个是一个立约的咒诅。其实神他乃是圣洁公义的，当他的百姓悖逆不遵守他的话，他必定执行他公义的刑罚。所以在利未记26章、生命记28章一再的来提出这样的一个警告，如果他们不遵守神的诫命，就有以下的灾祸要临到他们。当然在利未记26章特别说明，神的刑罚其实是为了领他们悔改。因为利未记26章一直说，如果这些灾难临到他们，他们还是不肯悔改，神就要再降更多的灾。好，所以现在42章18到25节说明以色列属灵的失败使得国家被掳，神按着立约的咒诅向他们施行严厉的刑罚，神的百姓落在神烈火的愤怒之下。但是我们看今天这一段经文43章1到7节，很显然有一个戏剧化的转变。因为在43章1到7节是宣告神的拯救，所以神宣告说会有一个新的日子临到，也就是有一个新的世代、新的时期将要临到。这个新的日子、新的时期、新的世代是神要做出拯救的行动。但是我们看今天这段经文，神为什么向他的百姓施行拯救，完全不是因为他们做了任何事所带来的，甚至这里并没有要求他们必须先要悔改，这纯粹是出于神绝对主权的恩典向他们所施行的拯救。神在这里只是宣告他要做出拯救的行动，他没有用他们对神的顺服作为这个应许，神这个拯救的恩典，这个应许的一个条件。而且当神宣告他要拯救他们，神也同时吩咐他们不要惧怕。虽然神的审判必定临到，然而神审判的行动不是表示神背弃他自己，神并没有否定他对以色列的拣选，也不是表示他停止向他们施慈爱。这个爱是立约的爱，那我们待会会看到在这个经文里面神说他爱他们，我们可以再进一步说明神爱以色列是什么样的一个爱，这个爱的意义到底是如何。所以神为什么宣告他要拯救以色列，乃是基于神和他们之间这个特殊的关系，神是跟他们立约的神，所以神会信实的做他们的神，以至于神应许他们一定会经历神绝对主权的恩典所带给他们的拯救。所以我们看到在43章1开始就有一个语气的转折，我们中文把它放到后面去了。开始是但现在，前面宣告了 他们的属灵失败使他们国家被掳，但现在，所以这个但现在把42章18节到25节跟43章1到7节形成一个对比。但是这不是一个时间上的一个关联，这个对比是一种逻辑上的关联。逻辑上的关联意思就是说，虽然在42章18到25节以赛亚宣告以色列在属灵上是瞎眼和耳聋的，他们不遵行神的律法和训诲，而且他们是不肯遵行。上次我们已经说了，不是不能，是不肯，所以神的愤怒一定会倾倒他们身在他们身上。然而即使神的愤怒倾倒在他们身上，使国家被掳，他们还是不去思想明白，还是不留心。在这种情况之下，但现在神会做出什么反应呢？43章1到7节，神却宣告他要为他的百姓做出拯救的行动。所以这个但现在是把他们处于这种阴暗的一种光景，阴暗的一种情况，跟他们将要经历神荣耀的救赎形成一个对比，但是不是一个时间上的。所以他们将要接受神严厉的刑罚被掳。以赛亚并不是宣告不久以后你们就要得拯救，不是一个时间上的观念，而是一个逻辑上的观念。他们处在这么阴暗没有盼望的情况，但现在他们的神将要带给他们救赎，是一个荣耀的救赎。这跟过去他们接受神的刑罚在这个阴暗的光景之中形成一个很强烈的对比。接下来神自己亲自对以色列说话，这里神他说他是耶和华，是雅各的创造者，是造成以色列的那一位。以赛亚说神是耶和华，我们其实已经一再的重复耶和华是神的名，但是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名字是启示一个人是怎样的一位，所以神的名其实是神的自我启示，是神借着他的名来向以色列启示他自己，来启示他的本质、他的属性、他的品格。所以神把这个名赐给以色列，他借着耶和华这个名向以色列启示他是怎样的一位神。那这个是当神差摩西去见法老王，要带领以色列人脱离埃及，离开埃及的时候，摩西问神一个问题，他说你打发我去对你的百姓说你要带他们离开埃及，如果他们问我你是谁，我怎么回答他们？其实这个名字本身在创世纪我们就看到神向亚伯拉罕就启示他是耶和华。然而当摩西问如果百姓问我是谁打发你，我怎么回答他们呢？于是神说我是自有永有，其实他说我是耶和华，而他这样子的一个说明，他是把耶和华这个名字的意义向摩西启示出来。所以我们说了耶和华在希伯来原文是一个第三人称的代名词， 加上一个 be 动词，在原文是 he will be， 但是我们现在看所有的英文版本是把它翻成 I am， 是用第一人称代名词加上第一人称的一个 be 动词。神说我耶和华，我这个名字就是我是的意思。所以我是就像以色列人启示神他的本性，他的品格。我是到底怎么样把神向以色列人启示出来呢？我是首先强调神的存在是自我存在的，所以我们和合本翻成我是自由的。神说我是，他是自我存在，不是任何外在的因素使他存在。像我们人类因为神创造我们，所以我们是因着神的创造而有的，我们的存在是神的创造使我们开始存在。但是神他是我是，他是自我存在的，但是我是也启示他是永恒的。神创造这个宇宙，创造了空间跟时间，神不在他造的这个宇宙的辖制之下，他超越时间也超越空间。从时间这方面来说，神他的存在是从亘古到永远，因为我们人活在时间的里面，所以用我们人类的语言来描述这位神，他既然是自我存在，他的存在就是从永远到永远，他是永恒的。所以为什么在启示录神说我是 Alpha， 我是 Omega， 我是始，我是终，那是从他创造这个世界来说，他先于世界而存在，世界的历史他也要把世界历史带到一个终点。不但我是启示神是自由拥有的一位，我是也启示神他的无所不在。我是无论在哪里，不论以色列往哪里去，神说我是，我都与你们同在。神是无所不在的，但是神也是无所不知的。我是唯独他能够查验，不但是知道所有的事实，也唯独他能够鉴察人心。我是只有他知道一切的真相，也能够知道人心所有的意念和动机，没有人可以逃过他的眼目。但我是也强调神的无所不能，我是他有能力随自己的意志行作万事。我是，我是也强调神是信实的，他所说的他一定会照他所说的去做，他的话是就是，他的话不是就不是，他是信实的，并且他是永不改变的。我是从昨日今日到永远，神是永不改变的。我是他也是拥有绝对主权的。我是在他创造的宇宙中唯独他有绝对的权柄，掌管一切他所造的万有。所以这个我是就像神的百姓以色列人把神他的本质、他的属性、他的品格都借着这个名向他们启示出来。所以当他们到了西乃山，神在跟那里跟他们立约，神就是用耶和华这个名跟他们立约，也就是神按着耶和华这个名所启示出来关于神的 品格神的属性，按着这个来和以色列人立约。所以我们说耶和华是立约的名字，是神和以色列立约的名字。换句话说，因为他借着这个名字向以色列人启示他是怎样的一位神，所以按着这个启示他来跟以色列人立约。所以对这些神用大能拯救出来的百姓而言，神这个名对他们来说是极具意义的，也是他们可以信靠的。无论他们往哪里去，耶和华都是他们的神，耶和华都与他们同在，耶和华都会信实的供应他们一切的需要，提供他们所需要的帮助，所需要的引导，所需要的眷顾，所需要的拯救等等。如果今天我们认识神的名，我想我们今天在这世上的生活，我相信是一个充满了真正的平安，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信靠的这位神是谁，而他信实的做以色列的神，特别是关于他向他们的先祖亚伯拉罕所赐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他是耶和华，他的名是我是，所以他会信实的来成就他给他百姓所有的应许，特别是他对亚伯拉罕所说的应许，所赐给亚伯拉罕的这个应许。所以这里说话的是谁呢？是耶和华。但是同时这位耶和华是创造者，是以色列的创造者，是雅各的创造者，也是造成以色列的。这里用创造和造成这样的语言，是使用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的语言。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很清楚的启示神是创造者，所以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开宗明义宣告，起初神创造天地。这里我们看到创造这个概念，换句话说，这个世界的存在是源自于始无变有的神创造的工作，是神自己的大能，他使这个物质的世界从无而有，所以这个世界的存在是神创造的工作。但是造成这个字是在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耶和华用地上的尘土造成一个人。这个造成这个字是描述好像一位窑匠，窑匠他把这个窑土经过塑造，经过小心的设计，把它塑造成一个形状。所以耶和华用地上的尘土造成一个人，所以也是描述神创造的工作。以赛亚他使用这样的语言来表明，正如神创造和造成这个世界，所以神也创造和造成以色列国。神怎么样创造，怎么样造成以色列国呢？我们晓得以色列的百姓，他们曾经在埃及是奴隶的身份，他们只不过是奴隶，在埃及他们是没有自主权的， 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但是神用大能把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把他们带到西乃山，在西乃山神跟他们立约，神跟他们立约是神要做他们的神，他们做神的百姓。于是在西乃山一个神治政体的国家就诞生了。你可以想象，原来是一群奴隶，没有一个独立的国家，不是一个独立，他们只不过是埃及人的奴隶，法老王叫他们做苦工，他们疾苦之下他们向神哀告，所以神差摩西把他们从埃及这奴隶的身份之下拯救出来。到了西乃山，神说我要跟你们立约，我怎么样好像老鹰把你们从埃及，这个老鹰的翅膀把你们从埃及这样子带出来，所以现在你们要做我的百姓，我要做你们的神。意思就是说神他要治理他们，做他们的君王，所以这是一个神治政体的国家，在西乃山以色列国就诞生了。因此这里说是神创造造成了他们，以色列国的存在是出于神的创造。好，所以这一位耶和华他们立约的神，也是使以色列国诞生的神，现在命令他们，吩咐他们说不要惧怕， Fear not， 不要惧怕。我们看见从以赛亚41章开始，这个命令就不断的被重复，在41章两次神吩咐他们说不要惧怕，现在43章神又两次吩咐他们说不要惧怕，我们看到接下来44章神又是吩咐他们不要惧怕，神不断重复的吩咐他们不要惧怕，显明惧怕是他们的问题。就好像今天，其实我们今天很多的基督徒，我们是活在惧怕的里面，惧怕常常是我们，也是我们的问题。然而惧怕是缺乏信心的一个记号，信心是有对象的，我们信心的对象是这位创造万有的神。对以色列人来说，他们信心对象就是这位向他们启示他是耶和华，是创造的神，而且是跟他们立约的神。所以他们惧怕就显明他们缺乏信心，惧怕是缺乏信心的一个记号。所以现在神说不要惧怕，这个命令隐含的意思是应当没有任何事可以造成以色列的惧怕，应当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叫你们惧怕。虽然这并不表示他们可以免于受苦，可以免于受害，然而不管什么事情临到他们，他们不需要害怕，事情会不在神的控制之下，他们也不需要害怕神会丢弃他们。所以这是为什么神说应当没有任何事可以叫你们害怕，当你们害怕这是你们缺乏信心的一个记号。所以为什么接下来以赛亚就提出为什么不要惧怕的理由，他说因为我救赎了你，我按名字呼召你，你是属于我的。所以不管什么事情临到他们，不应当惧怕，不应当惧怕神会离弃他们，也不应当惧怕事情会不在神的控制之下。为什么？第一， 耶和华是救赎他们的。救赎这个动词在这里的动词的时态是一个完成式，可能最好的解释表明这是一个永久的事实，也就是说耶和华救赎以色列是一个永久的事实，不是只是过去曾经发生，也不单单是现在神会拯救他们，同时将来神仍然要拯救他们，这是一个不改变的事实，神救赎以色列。所以但是救赎这个动词的概念是什么呢？在摩西的律法中，神制定了赎回的条例，英文就是叫 redemption。 Okay? redemption 我们翻成救赎，但是什么叫做 redemption， 什么叫救赎呢？是要付一笔赎价，去把这个人、这个东西、这个房屋、这个田地把它赎回来。所以在摩西律法里面就制定了赎回的条例，借着付出赎价可以赎回田地、房屋，甚至呢奴仆等等。现在神说他救赎以色列也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因为神已经前面以赛亚已经宣告神是创造以色列，因为他是以色列的创造者，他有能力也能够救赎他们，所以这个救赎是一个不改变的事实。首先是指向过去神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奴隶的身份，把他们从埃及领出来，但是这也指向将来神会使这些被掳的百姓，虽然现在神宣告他们国家要灭亡，百姓要被掳，但是神也要叫被掳的百姓被归回，被掳的百姓也是一种奴隶的身份。凡是两个国家打仗，被掳去的人就是一个囚犯、奴隶的身份。所以过去神救他们脱离埃及为奴之地，将来神也要叫被掳的百姓归回，然而神救赎他的百姓最终是指向属灵的救赎。神他差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成为赎价，偿付了我们的罪债，于是就把神的百姓从罪跟死亡的奴役之下拯救出来。所以神是要付一个代价来拯救他的百姓，但最终神的拯救他所付出的代价是他自己的儿子，神的儿子来救所有被罪所奴役的人，叫他们可以脱离罪跟死亡的奴役。但是耶和华不但是拯救救赎了以色列，而且耶和华按名字呼召了以色列。这里耶和华按名字呼召以色列，意思就是说耶和华是按着他们的名字，这里神称他们是雅各，称他们是以色列。雅各跟以色列其实是他们的先祖，也就是以撒的两个儿子。以撒生了两个儿子，以扫和雅各。雅各和神摔跤，神给他取了一个新的名字，叫做以色列。所以，但是整个以色列国的百姓，他们是雅各的十二个儿子，形成了十二个支派所造成的一个国家。所以神是按着雅各或者说按着以色列这个名字来呼召他们，这是表示耶和华和以色列之间 有一个直接的个人关系。就好像我们教会所有的小朋友，每一个孩子名字我都知道，所以呢，每一个孩子我看见我都会叫他们的名字，这是一个个人的关系。如果很多孩子，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可以说出我们教会全部小朋友的名字，所以当你叫他的名字的时候，这是一种个人的关系。因此神和以色列之间是有什么样的关系呢？神按着雅各，按着以色列这个名字呼召了他们，他们跟神之间有一个直接的个人的关系。但是这也同时表明以色列人是神所拣选的，因为神按着名字，按着以色列这个名字，神呼召他们，也是表明他们是神所拣选的。神拣选他们是出于神永恒的旨意跟计划，所以我们今天提到神在创世以前就拣选我们，这表明这是在永恒。我刚刚已经说了，对我们活在时间里面的人，这确实一种困难，我们只能用时间来了解，所以是在创世以前。但是这是所谓神永恒的旨意跟神永恒的目的，神按着他永恒的旨意跟目的，他拣选以色列人成为他自己的百姓。但是第三，因此神说你是属于我的，以色列是属于耶和华他们的神，是属于耶和华的。基于耶和华创造以色列，基于耶和华救赎以色列，也基于耶和华按以色列的名呼召他们，基于这三方面，神宣告说以色列是属于他的，因为是他创造的，也是他救赎的，又是他按着名字呼召的，所以他们是属于耶和华的，是耶和华所拥有的百姓。这是为什么他们不用害怕的理由。耶和华跟他们立约的这位耶和华神是创造者，他不但创造这个世界，他也创造了以色列，以色列这个国家的存在完全是耶和华的工作，他创造了以色列和他们立约，神要做他们的神，耶和华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神的百姓。神他以他的绝对主权掌管这个世界，也掌管以色列。但是这位有绝对主权的神是他们的神，是跟他们立约要信实的做他们的神，因为他创造他们，他也有能力救赎他们，他们是完全属于神自己的。这是为什么应当没有任何事可以造成他们的惧怕。基于这样的真理，建立在神是创造者，不但创造世界也创造以色列，基于神有能力拯救，他救赎了以色列，基于神在他永恒的旨意跟目的中，他拣选了以色列做他自己的百姓，以色列属于他，所以呢，他们应当不让任何的事情促成带给他们惧怕。如果他们惧怕，就是他们没有信心的表现。其实我们也是如此。为什么今天我们基督徒很多时候活在惧怕的里面？我们不认识这些真理，或者我们虽然认识，所谓的认识就是知道，我相信我们嘴里面都是朗朗上口，但是我们没有从心里面信服。我们若是从心里面信服，我们就没有惧怕。所以当耶稣差十二个门徒出去传道的时候，他就预言他们出去传道会遇见许多的逼迫，他们会被捉到在会堂里面 受审问被鞭打，他们会被带到诸侯外邦的诸侯和君王的面前被审问，甚至他们自己家里的人都会起来逼迫他们，置他们于死地。换句话说，当耶稣差他们出去传福音，耶稣说，我差你们去好像差羊进入狼群，有许多的逼迫和危险。但是耶稣也吩咐门徒，他说，那杀身体虽然要为福音的缘故受逼迫甚至殉道，但是耶稣说，那杀身体可是不能杀灵魂的，不用怕他。唯有能够把身体和灵魂都落在地狱里的，正是要怕他。所以他们可以有信心，因为虽然他们要殉道，可是那个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用怕。要怕谁呢？真正要怕的是那位可以把身体跟灵魂都下在地狱里的。其实我觉得今天基督徒是不怕神的。我们犯罪，我们以为人家看不见，我们暗中做了很多的恶，我们以为没有人会知道，我们也不惧怕神的审判跟刑罚。所以我们悖逆，我们随己意要追求我们自己所想要的，我们不惧怕这一切事情的后果是什么。嘴里是承认耶稣是我们的主，生活大声的否认。我们如果记得曾经有一位管会堂的雅鲁，他去求耶稣医治他的女儿，因为他的女儿快要死了。于是耶稣起来跟着他到他家去，没想到在路上一个患了12年血漏的妇人来寻求耶稣的医治，就把时间给耽搁了。等到他们继续往雅鲁的家去，雅鲁的仆人就来对雅鲁说，你的女儿已经死了，不必再劳动先生了。但这时候耶稣对雅鲁说，不要怕，只要信。这句话神曾经用我的小女儿来对我说，我的小女儿啊，等等我会讲，我们的两个女儿从小体弱多病，那个多病不是偶尔生病，年头病到年尾，而且往往都是令人胆战心惊。我想我跟大家说过，大女儿8个月的时候发高烧到一个程度，半夜抽筋，那是很可怕的，我没有办法跟大家描述。她抽的时候全身发紫，最后忽然停了，眼睛掉白，我以为他死了。牧师那时候，我叫牧师赶快下去拿冷水，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想说用冷水泼，可是就是牧师下去拿水的时候，忽然他眼睛掉白，就不再抽动了，身上发紫，我以为他死了。我那时候就尖叫，深更半夜3点钟，我的邻居第二天说，你半夜3点我们听见你们家有尖叫声。那么我的小女儿也是一样，她发高烧不知道多少次，到医生那里的时候105度、106度，最高的一次我们在台湾用摄氏42度。有一次我的小女儿，那时候她我们的小女儿已经会走路了，我就把他送去儿童主日学。当然那时候不像我们这么严，我们有婴儿的照顾，那时候没有。但是呢，我的大女儿 Ruth 她上的那一班的老师是我跟牧师带的大专团契的学生，所以呢 Joyce 会走路，我就赶快把他送到 Ruth 那班，因为我觉得即使他很乖，他不能走路前没有婴儿照顾，我是要带在身边的，他从来不发一个声音的，我是带着他在身边上主日崇拜的。但是我觉得还是会影响我的心，让我不能够专一的来敬拜神，所以他会走路我就赶快把他送去。 所以有一次他生病发高烧，我给他换尿布，我想他看到我的脸心中愁苦，你知道他对我说什么？那是他那个礼拜天在主日学学的，被学到的，学到的神的话。他没有意识的，他不是真的懂我在心中愁苦，但是他就说，妈妈不要怕，只要信。这句话一出来，神用他的口，像诗篇第八篇，神用婴孩和吃奶的口完成了赞美神的话。神用他这句话来坚固我对神的信心，不要怕，只要信。其实在福音书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有一次耶稣行走在水面上，因为是在深夜，门徒看见了以为是鬼怪就害怕，耶稣说你们不要怕。门徒在深夜看到耶稣行走在水面上就害怕，这是他们没有信心的一个表现。但是接下来当耶稣说是我，不用怕，彼得就要求主啊，既然是你，那请你吩咐我走在水面上。因为他见过耶稣行的神迹，五饼二鱼的神迹，喂饱五千人，喂饱四千人，还有很多耶稣叫雅鲁的女儿从死里活过来，他看到耶稣的神，他对耶稣有这个信心，他知道耶稣是谁，他说请你吩咐我，命令我走在水面上。于是耶稣说来吧，耶稣就给他命令，他就跨出船就走在水面上，这实在是一个很大的信心。但是当他的眼睛转离他的主，他看到风浪很大，他就害怕。所以我们知道害怕确实是一个缺乏信心的记号，但是如果我们认识神是谁，这里耶和华吩咐以色列不要惧怕，应当没有任何事情可以使你们惧怕，因为耶和华与他们立约的神是创造他们、救赎他们并且呼召他们的神。好，所以接下来神就应许他要眷顾以色列，他说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荡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你从火中行过，必不被烧，火焰也不着在你身上。这里提到水，提到火，这是对于以色列他们所遭遇的苦难一个一般性的描述，这不是特指某一个历史的环境。这个水跟火加在一起是表达全部，所以这里你们经过水，荡过这个河，江河，然后有火这个烧，水跟火就涵盖了全部，加在一起就涵盖了全部，涵盖所有的危险和苦难，不论他们遭遇怎样的危险，遭遇怎样的苦难，也不管这些危险跟苦难是如何临到他们，在所有一切的危险和患难中都有神的同在。也就是说他们并不是独自去面对这些危险和这些患难，都有神的同在。所以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约瑟的哥哥恨他，想要杀他，本来他们是真的要把他给杀了，后来因为犹大的建议，他们改变主意没有杀他，看到一群米甸的商人经过，就以奴隶，当时奴隶贩卖奴隶的价格，就把约瑟卖了给这些米甸的商人，于是这些米甸商人就把他带到埃及，把他卖给埃及的臣宰，法老王的臣仆， 波提乏，他就在波提乏的家中做奴隶。但是我们看到，虽然这样的事情临到约瑟，圣经告诉我们说，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他主人见耶和华与他同在，又见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办的尽都顺利，约瑟就在主人眼前蒙恩，伺候他的主人，而且主人派他管理家务，把一切所有的都交在他手里。自从主人派约瑟管理家务和他一切所有的，耶和华就因约瑟的缘故赐福于那埃及人的家，凡家里和田间一切所有的都蒙耶和华赐福。虽然约瑟遭遇这样的一个处境，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我们要很小心解释什么叫做百事顺利。这里不是指的我们现在那种凡事顺利发达的这种概念，他就凡事顺利，他就可以有能力按着神的旨意来尽他所当尽的责任。所以他身为一个奴隶，在主人的家，他忠心的来服侍他的主人。而且在上下文里面，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见耶和华与什么样的人同在呢？波提乏把家里所有的事情都交给约瑟，只有一个没有交给他，就是波提乏的妻子。但是波提乏的妻子却不断的引诱约瑟，要约瑟跟他同寝。约瑟却对波提乏的妻子说，看哪，这个主人把一切的家务交给我，一切的家务他都不知道，在这个家里面没有比我大的，而且他没有留下一样不交给我的，只留下了你，因为你是他的妻子，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约瑟是敬畏神的人，所以虽然他遭遇这样的处境，神与他同在。不幸得很，波提乏妻子一再的跟约瑟说要与他同寝，约瑟都不肯。有一天他抓到机会，只有他和约瑟两个人在屋子里，他就揪住约瑟的衣服要约瑟与他同寝，约瑟就把衣服留在他的手中，自己跑掉了。他既然呢得了约瑟的衣服，当主人回来，他的丈夫回来，他就诬告约瑟，说约瑟要来侮辱他，要跟他同寝。于是主人就把约瑟下在监狱里面。虽然约瑟遭遇这样的事，虽然他被下在监里，但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向他施恩，使他在私狱的眼前蒙恩。私狱就把监里所有的囚犯都交在约瑟的手下，他们在那里所办的事都是经他的手，凡在约瑟手下的事，私狱一概不查，因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耶和华使他所做的事尽都顺利。这是神给以色列的应许，无论他们在什么样的处境之下，他们有神的同在。在1979年，我和牧师，我们经过很多的祷告，我们是非常清楚神的引导，牧师决定来美国，在化工这个他的专业的领域进修，读一个博士学位。那么我就不详细的分享我们怎么明白神的旨意，神是用他的话，用他的真理个别的回答我跟牧师的祷告，所以我们同有一个神的带领，我们就清楚我们要来美国。那牧师呢，他79年的9月先到了芝加哥，我是6个月以后才带着两个女儿跟他会合。因为台湾政府当时的规定不可以吸卷，要6个月以后才可以吸卷，这是台湾政府的规定。好，我们知道这是神的带领，但是对我来说，我心中 有很深的惧怕。我刚刚已经说了，因为两个女儿体弱多病，人家跟我说美国看医生很贵，美国跟台湾不一样。我们在台湾的时候，我们住在高雄，我两个孩子的小儿科医生是我的远亲，是一个小儿科医生是我的远亲，他们深夜，我的孩子深夜或者清晨，我都可以叫一个计程车，就带着孩子去摁他家的门铃，去摁他诊所的门铃，他们的住在诊所的楼上。但是到美国，他们告诉我很多，美国跟台湾完全不一样。我心中非常的惧怕，但是有一个主日，那时候我住在我公公婆婆家，我们教会呢在台北的教会，那天是由以前中华福音神学院的院长林道亮院长传讲信息，那一篇信息一直到今天没有忘，而且是我一直的祷告。那天林院长的信息题目就是主的同在，他就是用约瑟来讲主的同在。所以那天神借着林院长的信息对我的心说话，把我所有的惧怕都除掉。我知道美国虽然是一个陌生的地方，虽然人家告诉我，特别是孩子，我们的孩子他们的身体的状况，在这里的医疗的系统让我产生这样的惧怕，但是我知道神与我同在，我就不用怕。这也变成今天是我经常的祷告，无论我往哪里去，我的祷告很简单，我只求一件事，我说神啊，求你与我同在，我只要这一样。也许神与我同在并不表示我不会碰到灾祸，就好像我说2006年车祸，这个突然而来的车祸，2009年突然而来的感冒之后产生焦虑，一个月严重的焦虑，但是神与我同在，这是我最大的宝贝，有神与我同在。好，所以神为什么给予他百姓这个眷顾的应许呢？理由，有什么理由来支持神应许他们，无论他们在怎么样的危险和患难中，神都必眷顾他们呢？理由是神把他的名赐给以色列，他说因为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是以色列的圣者，是你的救主。神把他的名，他的名在这里提到是耶和华，是圣者，是救主，或者说拯救者，他把这个名赐给以色列。他耶和华是以色列的神，耶和华是以色列的圣者，耶和华是以色列的拯救者，他把他的名字赐给他们。刚刚我们已经说了，神的名启示神的属性跟品格，换句话说，他把他的名赐给他们，就是他把他借着这些名来向以色列人启示他是怎样的一位神，他是按着这个启示来做他们的神。所以第一个，他的名是耶和华，我们刚刚已经说过了，我们就不再说了。耶和华确实是一个最重要的神的自我的启示，而且是他和以色列人立约的名，但是他也向他们启示他是圣洁的一位圣者。神是圣洁的一位，在以赛亚书里面这是一个重要的主题，但是在整个圣经中，神的圣洁跟神的创造这两个主题经常是并列的，是不可分的。所以什么是神的圣洁？神的圣洁就是神和他一切的受造物是区分出来的，是有别的，神是有别于一切他的受造物， 它是超越一切的受造物，超越这个物质世界而存在的一位，它完全不同于它的受造物，唯有它是创造者，它不属于它所造的这个世界，所以它是独尊独荣的，它有绝对的主权掌管这个被造的世界。这是神的圣洁最基本的意义，这也是为什么圣经里面总是把神的创造跟神的圣洁这两个主题并列在一起。但是在这样的意义之下，神是圣洁的一位，一位是超越一切受造物，不属于这个受造的世界，独尊独荣的一位。基于这样的意义，在品格上，神和我们这些有罪的人类也是有分别的。我们人类在道德上是邪恶的，是有罪的，神在道德上是完全的，并且神要求他的百姓必须分享神的圣洁。在这样的一个邪恶的世界当中，神的百姓必须也是分别出来的，是遵守神的命令，所以可以活出像神一样圣洁的品格。但是神的名字第三个，拯救者，神既然是创造者，他有能力拯救，他也能够拯救，所以他是拯救者。但是在这里，神这三个名，耶和华、圣者、拯救者，这三方面在这里强调的是，这个神，这位神，他是属于谁的？他是耶和华，是以色列的神，耶和华是以色列的圣者，耶和华是以色列的拯救者。所以这里强调的是他是谁的，他是以色列的神，以色列的圣者，以色列的拯救者。而这三方面都与以色列出埃及的经历有关。耶和华这个名，我们刚刚说了，是神打发摩西去带以色列人出埃及。摩西问神，我去你那个你的百姓那里，告诉他们说耶和华打发我，他们问说是谁打发你的，我怎么回答？所以神就向摩西把这个耶和华这个名向摩西启示。圣者，这是以色列人到了西乃山的经验。在西乃山，神向以色列百姓显现他自己，他以自然界的现象，闪电、雷轰、黑暗、地震、火焰、脚声，他们听见神说话。但这是要让他们，这个启示本身让他们认识神是跟他受造的世界有别的一位，是圣洁的，所以他们需要敬畏神。但是拯救者，这是跟神用大能救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地出来，后来法老后悔，派战车马兵去追赶，神又叫红海的水分开，使神的百姓走过干地，却用红海的水把法老的全军都淹没，所以神是他们的拯救者。所以在这里，正如第一节强调，以色列是属于神的，神创造，神救赎，神呼召他们，神说你们是属于我的，照样这里强调，反过来强调，神是属于以色列的，以色列是属于神的，但是另一面，神是属于以色列的。这样相互的关系，其实就是指出神和他们之间这个立约的关系。神是以色列的神，以色列是神的百姓，这是一种个人的关系，所以就要求委身，他们属于神，神属于他们，这是一个立约的关系，神做他们的神，他们做神的百姓，这样的一种个人的关系要求相互的委身。 神把自己委身做他们的神，所以不论他们遭遇什么样的危险跟患难，神都必与他们同在，神都必提供眷顾和拯救，但是他们也必须委身做神的百姓，遵守神的命令。好，接下来神就提到他对以色列人的救赎，他说我已经使埃及做你的赎价，使古实和西巴代替你，第四节下半，所以我使人代替你，使列邦人替换你的生命。这样的方式来描述神对以色列的救赎，其实是要表达对神而言，为救赎他的百姓，没有什么代价是太高的。为救赎神的百姓，神叫埃及做以色列人的赎价，使古实跟西巴来代替他们。为救赎以色列，神使人代替以色列人，使列邦人替换他们的生命。也就是说，对神来说，为了救赎他的百姓，没有什么代价是太高的。所以首先当神救赎以色列人脱离埃及奴隶的身份的时候，逾越节神击杀埃及一切投生的，以此作为赎价，所以神使埃及做他们的赎价。但是不但神救他们脱离埃及的奴隶，把埃及的长子击杀，所有的长子跟投生的牲畜击杀作为赎价，当他们被掳之后，神要把被掳的人带回，他救赎以色列人脱离被掳，神以人类，这里我使人，其实原文是 humanity， 以人类来替代以色列，以百姓来替代以色列的生命，神照样用其他的人作为赎价，但是最终神是以他的儿子道成肉身的人子作为赎价，来救赎神的百姓脱离罪跟死亡的奴役。所以对神来说，为救赎他的百姓，没有什么代价是太高的，甚至神的儿子成为人来担当我们的罪，为我们成为赎价，来救赎我们。好，接下来神就应许他要遭拒以色列，所以首先他再次命令他们不要惧怕，神要他们坚固他们对神的信心，理由是我必与你同在，神他一定信实的做他们的神，无论他们往哪里去，他们都不是独自去面对，神与他们同在。但是接下来神就应许要遭拒以色列，从哪里来遭拒他们呢？从地的四方，他说我要领你的后裔从东方来，又从西方遭拒你，我要对北方说交出来，对南方说不要拘留，把我的众子从远方带来，把我的众女从地极领回。神应许要把以色列的后裔，所以你一看一开始是你的后裔，虽然他们将要被掳，但是他们的后裔神要把他们领回，但是从哪里领回？从东南西北领回，从地的四方来遭拒他们。但是这里提到所领回的也是神的儿女，我的众子，我的众女，是以色列的后裔，但是也是神的儿女。这个应许肯定了生命记第30章神曾经借着摩西所宣告的话，在生命记第30章第一节，摩西说我所陈明在你面前的这一切咒诅都临到你身上，你在耶和华你神追赶你到的万国中必心里追念祝福的话，你和你的子孙若尽心尽性归向耶和华，就是悔改归向耶和华你的神，照着我今日所吩咐的听从他的话，那时耶和华你的神必连续你，救回你这被掳的子民， 耶和华你的神要回转过来，从分散你到的万民中将你招聚回来。那这个应许我们可以从三方面来了解。第一，这是一个夸张的方式来描述主前721年以色列国灭亡，百姓被掳，主前586年犹大国灭亡，百姓被掳，但是神要招聚他们回来，从地的四方，就是一个夸张的方式来说明神要使所有被掳到亚述跟巴比伦的人归回。第二方面，这是描述主后70年耶路撒冷被毁。耶路撒冷被毁之后，那是罗马将军提多把整个耶路撒冷毁灭。耶路撒冷城被毁，就有更大的神的百姓的分散到世界的各地。但是神应许要从地的四方把他们招聚回来，所以主后1948年以色列复国，如今他们在巴勒斯坦恢复他们的国家，这是第二方面。但是第三方面，这是神以他的儿子为赎价完成救赎之后，神把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来成为赎价，完成这个救赎之后，2000多年以来，凡是与亚伯拉罕有相同信心的亚伯拉罕的后裔，都从世界各地被招聚而来，成为神的儿女，成为神的百姓。所以这个应许可能是兼具我们所讲的这三方面，首先是巴比伦被掳的归回，其次是耶路撒冷主后70年的被毁，到了1948年以色列的复国，但是最终这是指向当神的儿子成为赎价完成救赎之后，他差我们往普天下去，领万人做他的门徒。因此2000多年以来，凡是和亚伯拉罕有相同信心的亚伯拉罕的后裔，以色列的后裔，亚伯拉罕的后裔，跟亚伯拉罕有相同信心的，都从全世界各地被招聚而来，成为神的儿女。但是这里神描述被招聚的这些神的众子众女，第七节就是凡，如果你读英文圣经，有些版本是翻成 all， 但是希伯来原文是每一个神所招聚来的他的儿女，他说每一个，每一个都是称为我名下的，每一个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 everyone， 每一个人是我所做的，所做成的，我所造作的。所以每一个就强调了是个别的，个别的接受神的救赎。每一个被招聚的百姓都有什么特质？第一个，按着神的名被招，这是表明是蒙神拣选和呼召的，所以是属于神的。但是用每一个 everyone， 每一个都是被神按着他的名呼召的，就表示不是身为以色列人，肉身身为以色列人就是属于神的儿女，是个别的要蒙神所呼召，是属于神的，是神按着他的名，就是他的把他的名放在我们身上。但是第二，是神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这就回到创造的主题。每一个所招聚的儿女，每一个人都是神为他自己的荣耀而创造的，也就是说神创造他们的目的乃是为了神自己的荣耀。他们身为神的儿女，每一个身为神的儿女，神的百姓的人，他存在的整个目的就是要彰显神的圣洁和神的荣耀，叫别人能够看见神的荣耀。这是每一个被呼召做神儿女的人，他们神创造他们的目的是，他们存在的整个目的 就是为了要来把神的荣耀、神的圣洁活出来，叫别人可以看见。但是最后是神所做成的，他们是神所创造的，但这是一个新的创造。所以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若有人在基督里，旧事已过，都成为新的了。他是一个新造的人，是一个新的创造。因此我们看到今天神给以色列这个应许，其实最重要的主题是强调神跟以色列国之间的关系是基于神的恩典，不是基于他们做了什么所带来的。这个神的恩典就是神的国度基本的原则，神君王的统治基本的原则就是他是施恩的神。当亚当跟夏娃犯罪，使神的圣洁被冒犯，我们人类跟神的关系被破坏，除非神用他的恩典做出行动来修补，否则我们整个人类是毫无盼望的。于是一切始于神以他绝对主权的恩典呼召了一个人，就是亚伯拉罕，赐给他应许，神要赐福给他，要使他成为大国，要使他成为大名。但是神也说万国要因你得福，所以这是白白赐给的应许，又与他立约，是无条件的约。无条件的约就是说这个约不管人不会因为人的失败，神的应许就落空，神一定会成就。所以神绝对主权的恩典呼召亚伯拉罕，赐给他应许，跟他立约，这样的恩典继续彰显在神用大能拯救亚伯拉罕的子孙脱离埃及为奴之地。在创世纪，亚伯拉罕曾经问神，他怎么样可以得神要赐给他的这个应许之地，神就已经预言他的子孙有400年之久要成为一个国家的奴役，400年以后神要把他们拯救出来。所以这个恩典继续彰显在亚伯拉罕的子孙身上，神用大能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在西乃山跟他们立约，使他们成为一个国家，把神的律法赐给他们。在这样的一个立约关系之下，神要求他们对神的顺服。虽然现在神的审判因为他们的罪临到他们，可是神的恩典仍然将继续向他们彰显，因为神的应许是不会落空的。而且神是为了自己的荣耀创造以色列，也就是说以色列做神的百姓，他们必须活出一个跟周围的国家分别出来的生活，遵行神的旨意，来彰显神的荣耀跟圣洁，叫别人可以看见，叫神的荣耀得以被看见，吸引列国的人来归向神，这个目的一定会实现。然而在这样的一个立约关系中，也让我们看见虽然神是圣者，他超越一切受造物，他和以色列国之间却有一种出于个人关系的立约关系，也就是说他是他们的神，他们是他的百姓，这是一种个人的关系。而且神强调他是跟他百姓中的每一个人建立个人的关系。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整个教会跟神之间是基督的身体，跟神有一个这么亲密的联系，个人的关系。但是每一个基督徒也是必须个人跟神有一个真正的关系。所以我们都要问自己，我和神的关系是如何。我们可能每天读经祷告，但是不表示我们就跟神有个真正的个人的关系。这个个人的关系是我们跟神之间是有一个互动的，不是只是我们总是对神说话。当然我们也读圣经，但是读完了我们也不去遵守， 我们没有真的把他的话存记在心里面，然后借着圣灵的教导，我们得以明白他的话和遵行他的话。另外一方面，我们虽然读经也向他祷告，可是我们从来没有听过他对我们说话。我们在人生遭遇的各样事情，我们不知没有真的有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可以听见圣灵给我们的引导，我们就按神的引导去生活。这是一个真正的关系，是一个每天的 day to day 的，是每天的。这不是我们做完决志祷告然后受洗，有一天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审判台前。耶稣说，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是都能够进入神的国，只有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什么样的人可以遵行？那是跟神有这样的一种真正个人的关系的人，才能够明白认识神，也明白神的旨意，也有存着顺服的心，可以领受基督的救赎完成的工作的果效在我们身上。靠着圣灵的能力，我们可以去遵行神的旨意。所以耶稣说，那到那日有很多人，他们说，主啊主啊，我们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这很清楚表达，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们，这是一个个人的关系。希望我们不要欺骗自己，我们需要，我们如果是属于基督的，保罗说，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属基督，每一个属基督的都有基督的灵，也就是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他来执行基督，在我们生命里面执行基督君王的统治。我们必须是真正跟神有一个真正个人的关系，我们才是属他的。好，所以请大家起立，我们做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你把你这么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主啊，但是孩子真的是常常不但看见自己，也是看见我们这些属你的人。我们实在是左耳听你的话，右耳就把这些话丢掉，我们没有再遵行，我们不是用心去听，我们也没有花时间去默想，我们跟你的关系都是口里亲近你，心却远离你。主，求你实在是救我们脱离这样的一种基督徒的生活。若我们这样子来过一种基督徒的生活，只怕我们站在你的审判台前，你会对我们说，我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做的人，离开我去吧。求主实在是领我们悔改，给我们能力悔改，让我们真是转向你，靠着你的恩典，我们来跟你建立一个真正亲密的个人关系。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交通和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